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看但以理书第十章十四节，现在我来，要使你明白本国之民日后必遭遇的事，因为这异象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听众朋友，要了解但以理书以下的部分，这节经文是一节关键的经文，这节经文就要应验这个意象的三个特色。听众朋友注意，第一个特色，这个意象跟本国之民，就是以色列百姓，有密切的关系。这个预言的主题就是指以色列国，如果用其他的方式解释就错了，就失去了这节经文的意思。离本国之民就是指以色列。第二，这是日后，讲日后必遭遇的事。日后必遭遇的事讲什么呢？就是七十个七在大灾难时期所要应验的事情。日后就是讲这段时间的末了。第三，这意象是关乎后来许多的日子，特别强调要等待一段很长的时间，那么这个意象才会应验。那现在我们来看这意象的其中的两个部分，一个部分是属于历史部分，这个意象跟历史有关系，就是已经应验了。第二部分呢，是尚未应验的预言部分，然后两部分。那我们来继续看第十章，但以理书第十章十五十六节，他向我这样说，我就脸面朝地，哑口无声，不料有一位像人的摸我的嘴唇，我便开口向他站在我面前的说，我主啊，因见这异象，我大大愁苦，毫无力气。这个异象在但以理身上有影响。我们继续看十七十八节，我主的仆人怎能与我主说话呢？我一见异象就浑身无力，毫无气息。有一位形状像人的又摸我，说有力量。见到异象，但以理他的反应。但我们听见啊，有人说啊，他们也看到了异象啊，有人说他看过天使，但是却对他们的生活言行毫无影响。因此我们知道，可能他所看到的不是真正的天使。如果看到了天使的话，一定会在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就像但以理身上产生了一个巨大的影响力。继续我们看十九二十节，但以理书第十章十九二十节，他说，大蒙眷爱的人啊，不要惧怕，愿你平安，你总要坚强，他一向我说话，我便觉得有力量，说，我主请说，因你使我有力量。他就说，你知道我为何来见你吗？现在我要去与波斯的魔军征战，我去后，希尼尼的魔军必来。这里听众朋友注意，一个是代表希腊的使者会来，就是表示说另外一个魔军。那和但以理说话的天使，他要回去继续与波斯的魔军征战。接下来我们看二十一节，但以理书第十章二十一节，但我要将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事告诉你，除了你们的大军米迦勒之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军的。注意这些经文，他说除了你们的大军米迦勒之外，没有帮助我抵挡这两魔军的。这个经文刚才我们读的，那录在真确书上的事，天使要但以理特别注意神所说的话，就是转向圣经。录啊，录是记录的意思，记载的意思。换句话说，但以理他所听到的所看见的，必须要按照圣经的话，不会跟圣经有矛盾的。神的话是我们神的儿女唯一可运用的属灵武器。 所以让我们听众朋友也知道，在属灵征战当中要得胜，神的话就是圣灵的宝剑，我们可以用神的话来抵挡仇敌。所以听众朋友说，我们为什么要认识圣经？我们要运用知道这个属灵的宝剑，打属灵的战争。我们今天现在进到第十一章，从第十章到十二章当中都是同一个意象，第十一章是接续第十章的意象，这一章也是很重要。十一章就是补充说明但以理书第九章的77的细节，并且特别也针对但以理和以色列百姓有关系，因为但以理特别讲到关于以色列百姓的事情，这一章也补充了之前的第二章还有第七章有些细节以前没有提到的。比如说但以理书第二章提到那个金属大偶像，多重金属啊，代表是多重金属代表什么呢？象征着四个国家，这也就说明了。第七章的兽代表什么呢？那么在十一章也有深入的做一个探讨，这一章经文就说明了，看见撒旦如何的他要阻挡天使回复但以理的祷告，但以理祷告了，也看到撒旦阻挡，因为这两个预言预言到有两个国家跟但以理的百姓，就是以色列百姓有密切的关系。哪两个国家呢？一个就是波斯帝国，一个是希腊帝国，跟以色列百姓特别有关系。在但以理书第十一章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信息在里面，就是说到第十一章但以理书是连结的旧约跟新约之间，旧约跟新约之间有一个时间的鸿沟，把旧约新约就连接起来了。有人说旧约跟新约之间有一段叫做所谓的沉默期，今天有人称为那是一个沉默的时期，这种说法不是那么正确。其实在旧约新约之间乃是以色列人所遭遇最痛苦的时期，不是沉默期，他们是那个时候以色列百姓是在叙利亚王国以及埃及王国当中受了许多的痛苦，因为这两个国家埃及跟叙利亚互相在打仗，所以刚好以色列百姓卡在他们当中。那么这两个国家打来打去互相进攻的时候，就在这两月的时期啊，我们就看到叙利亚那个王朝安提阿哥王朝，那个时候他称霸安提阿哥王朝叙利亚，他就是象征着未来的敌基督，他是安提阿哥叙利亚的安提阿哥，他就是未来敌基督的化身。在这一章里面指出他就是犹太人最大的迫害者，安提阿哥王对犹太人的迫害远超过法老，也超过哈曼，甚至超过希特勒，他被称为安提阿哥称为犹太历史当中的一个尼洛王，是一个很恐怖的，他也是一个最大的亵渎公然亵渎神的人。那所以听众朋友在这一章经文里面第十一章就区分了关于历史的部分与预言的部分，就是把历史跟末世论要做一个区分，历史是当时发生的事情，末世论是未来的事情。听众朋友请记得，预言都是指到未来的事情，但是预言当中有一部分已经应验了。在这章经文当中所说的预言当然是比较复杂，所以我们要更深入的慢慢很耐心的能够明白。那么今天我们很多人读圣经的时候，大多数人喜欢读那个认为预言，因为预言啊令我们很兴奋啊，还要在研究预言很兴奋，因为预言里面有很多的历史部分有些高潮。但是听众朋友，我们深入研究圣经的时候啊，我们主要的不是要很兴奋，都是要探讨预言到底是说什么，那么让我们能够更深入的了解预言啊，在圣经里面是很重要。所以当我们就是要好好的明白神的话，这才是重点。因为十一章的预言连结了当时的帝国波斯帝国跟希腊帝国之间他们在斗争啊，并且也可以说是连结了第十一章连结的亚洲跟欧洲之间的关系，也说明了世界上一个权力，世界上的霸权呢、啊，从东方要转移到西方的，从亚洲转到欧洲，从东方霸权要转向欧洲的。听众朋友请记住这个预言的状况，特别是指向跟以色列的百姓有密切的关系，那所以对以色列人当然是特别重要，因为以色列就卡在这两个希腊霸权跟波斯霸权之间，他们斗争，所以以色列百姓承受了极大极大的苦难。那么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十一章第一节，又说 当马代王大利乌元年，我曾起来扶助米迦勒，使他坚强。我们知道这一章是继续接着第十章，但以理书十章说话的是天使，那么这个天使可能是加百列，那圣经没有说到他的名字。听众朋友，我们要记得这是发生在大利乌王在位期间发生的事情。那个时候但以理自己发生什么事情，但以理曾经被扔到狮子坑里面，大利乌王虽然想拯救但以理出狮子坑，但是他却无能为力，因为他自己发的命令被自己的命令限制住了。但是这个王却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啊！这记载在但以理书六章十六节，你所常侍奉的神他必救你。那么我们先来看啊，十一章的第一节，我曾起来扶助米迦勒，使他坚强。那说到这个天使帮助大利乌王，使大利乌王的信心坚强起来，他也安慰帮助过但以理。但以理就说，在但以理书六章二十二节，但以理怎么说呢？我的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就是天使所做的奇妙的事情，神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啊！所以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个意象就是我刚才所强调的，这个意象连接的旧约跟新约之间的鸿沟，这个是两约之间所谓沉默时期所发生的事情。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十一章第二节，现在我将真事指示你，波斯还有三王兴起，第四王必富足远胜诸王，他因富足成为强盛，就必激动大众攻击希腊。那从这节经文开始一直到三十四节的经文，就是属于叫做预言性的历史，预言历史将要发生什么事情，这是一个范例。今天有些学者不接受，他认为这是后来写的，历史发生之后了，发生了以后才写的。其实预言就是预言，神透过先知所预言已经应验了，所以这一章写的非常的详细也准确。但是那些不信主的人说，他以为这些事情是在事后把它写成的，不是预言。但是但以理书中的预言乃是在事前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已经写成的，已经做预言的。当天使加百列把这个信息告诉但以理的时候，但以理他自己还不知道这个预事情会发生，因为但以理他自己也活不到这个预言的时间，因为这个预言发生的时候但以理已经离开世界了。很显然这个预言记录下来目的在哪里呢？第一个要安慰神的百姓，也安慰先知但以理，因为他们以色列百姓将要经历预言中将来要面对的一个困苦的时期。所以预言那就是要向世人啊做一个见证，让世人可以知道发生什么事情。那么我们知道神是无所不知的神，从始至终神都知道什么事情会发生，所以先知的预言就是还没有发生以前他先说的。天使是告诉但以理，在古列王之后就会出现四个波斯另外几个有名的君王，今天从历史里面我们已经可以知道是谁的。第一个就是主前529年冈比西斯王啊，另外一个就是主前522年四美迪斯王，第三个是主前521年大利乌该斯特比斯王，第四个就是主前480年入侵希腊的塞瑟斯王，结果他自己却打了一个败仗，使那个马代波斯国再没有机会称霸了。那么我们认为塞瑟斯王他是谁的，就是在以斯帖记当中的亚哈水鲁王，他是非常富有，也是这个预言当中所说的一样啊，就应验了啊。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十一章第三节，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执掌大权，随意而行。这个勇敢的王是指谁呢？就是很清楚的，是指亚历山大大帝。那么他在主前335年啊，他已经掌握了大权，统治了希腊马其顿帝国，他征服了波斯，成了世界的强权。我们继续看第四节，十一章第四节，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必破裂，向天的四方分开，却不归他的后裔，治国的权柄也都不及他，因为他的国必被拔出归于他后裔之外的人。这里说到 这个预言很清楚的事情会发生的。当时亚历山大大帝他是世界的霸主，他是有史以来伟大的军事家，可是可惜他在主前323年因为他酗酒的缘故就死亡了。那么他的后代当中没有一个人，他的后代本人的后代亚历山大后代没有人能够继承帝国的，继承他的大帝国。结果亚历山大大帝国就由四个将军瓜分了这个大帝国，成为四个区块。那么每一个将军，这四个将军每一个将军就是控制着不同的区块。这么这四个将军，亚历山大下面的四个将军就彼此攻击，最后他们自己也失去了自己的王国。那么这个时候听众朋友注意，当亚历山大这后面这四个将军瓜分了亚历山大帝国之后，有一个新兴的就是罗马人，这个时候他正蠢蠢欲试啊，要扩张他的地界。接下来我们看11章第5节，南方的王必强盛，他将帅中必有一个比他更强盛，执掌权柄，他的权柄甚大。这里说到南方的王啊，是指什么？就是以圣经巴勒斯坦这个地方，以色列巴勒斯坦地方作为世界的中心，南方的王就指以色列南方，从以色列南方来的王。其实这南方王是谁呢？就是指埃及的王。南方的王朝是由特洛米王朝当中的一个，是叫做埃及，从南方来的王。我们再看11章第6节，过些年后他们必互相联合，南方王的女儿必救了北方王来立约，但这女子帮助之力存立不住，王和他所依靠之力也不能存立。这女子和引导他来的并生他的以及当时扶助他的都必交于死地。那么这里说到这个北方的王是指谁呢？就是另外一个西流启泰家族。这几节经文指的时间都是大概主前250年左右。南方王北方王，历史家有些他们就研究这个南方王北方王啊，他意见有些不同，但是都记载了当时就是南方的王跟北方王宫廷这两个南国跟北国啊互相在斗争啊，这些南方的王北方的王之间不断的在打仗对立，有时他们联盟起来啊，有时通婚，但是有时就互相对立。就说到这些南方的王北方的王他们阴谋的斗争一直再继续下去，在这些年间，那么这个就是正好他们所做的就应验了但以理书当中所说的预言啊。我们继续看第7节，11章第7节，但这女子的本家必另生一个继续王位，他必率领军队进入北方王的保障，攻击他们而且得胜。你看南方王北方王还是在斗，那么这个王就是从埃及来的埃及的特洛米是南方的王，他带着军队他就掳掠了叙利亚这个北方的王叙利亚的王，那么也把那个安提阿港口打下来了。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11章8、9、2节，并将他们的神像和铸成的偶像与金银的宝器掠到埃及去，数年之内他不去攻击北方的王，北方的王必入南方王的国，却仍要回本地。这是根据历史记载这个第7节发生的事情。那么这南方北方王啊，他们就在继续在斗争。那我们继续看11章的10到13节，北方王的二子必动干戈，招聚许多军兵，这军兵前去如洪水泛滥，又必再去征战，直到南方王的保障。南方王必发内怒出来与北方王征战，百列大军，北方王的军兵必交付他手，他的众军高傲，他的心也必自高，他虽使数万人扑倒却不得长胜。北方王必回来百列大军比先前的更多，满了锁定的年数， 他必率领大军，带极多的军装来。听众朋友，我们读这个经文，但以理书11章10到13节，就知道南方的王，北方的王，就是亚历山大大帝死了之后的国家的非常乱，分的南方北方彼此的在斗争。所以在但以理书11章10到13节很清楚的说明什么呢？就是但以理所说的预言完完全全的应验了，就是南方的王、北方的王这几个王互相啊，就刚才我们在读过，北方王二子必动干戈，招聚许多的军兵，那军兵又全去向洪水泛滥再去征战，直到南方王的保障。我们有看到说，北方的王军兵必交付他手，他的众军高傲，他的心也必高傲，他虽使数万人扑倒却不得长胜，所以北方王必回来百列大军比先前的更多，满了所定的年数，他必率领大军带极多的军装来。所以听众朋友，这个时代啊，就是新约的时代之前啊，这个两月之间啊，新约到来之前，埃及王国跟叙利亚王国他们之间不断的互相在争斗，很多的细节我们也不能够细说。在这段期间，北方王跟南方王在斗争当中、作战当中，最受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因为以色列国就夹在当中，所以以色列国他们也不知道如何，所以以色列百姓重复了他们做出的错误的决定，所以他们又什么？不断的在这段期间，不是北方的国，就是南方的国，他们成为这些国的俘虏，所以过了一个非常悲惨的时期。我们继续看但以理书11章14节，那时必有许多人起来攻击南方王，并且你本国的强暴人必兴起要应验那异象，他们却要败亡。这时以色列国被杀的人很多啊，他们受到南方王和北方王的迫害啊，我们已经强调过，在这段期间啊，是以色列百姓所受到的痛苦无比的痛苦。北方的王要攻打南方的王，南方的王也要打北方王，在这个以色列百姓他们不知道该如何，所以就在那个时候就成了不是南方王的俘虏，就是北方王国的俘虏。但是在这些征战当中，都是应验了先知但以理所说的预言。在那异象里面，异象里面，他们说在异象里面他们却要灭亡。那么这个时候当中，以色列百姓被杀的人非常非常多，以色列百姓受到南方王的迫害，也受到北方王的迫害，受到有史以来他们所经历的很大的痛苦。所以听众朋友，当神的百姓这跟但以理先知所说的预言在这段期间遇到痛苦的时候怎么办？他们应当寻求说预言的神啊，神把预言放在先知的口里面，让百姓能够见证神的大能，让他们能够回转归向独一的真神。我想这是历史上的信息告诉我们，历史上发生任何的战争，任何百姓受到的痛苦，目的有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先知的预言应验的，让人可以认识独一的真神，让人可以回转归向人。因为人的国，地上的国有一天过去，神的国才是永远的，人应该回转归向独一的真神啊，耶稣基督啊。这是我们听众朋友要学习的属灵功课啊。当我们遇到苦难的时候，遇到战争的时候，遇到人生很多事情不可说啊，许多的痛苦当中，大概有一条路可以走，我们可以走天路，回到神面前，有圣经的话印证独一的真神就是耶稣基督，他来拯救世人啊。这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可以从但以理书里面我们可以看到神在掌权，那么地上的王都是暂时的，神必掌权直到永远。今天我们就停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有感动，非常欢迎你跟我们来信分享你个人的信仰生活。来信可以寄到环球电台 认识圣经麦基牧师说，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